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8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注重学法实效，不追求数量和速度。目前大法弟子在正实大法救度众生中，时间既紧迫又宝贵，那么怎样在每天宝贵而又有限的学法时间里真正做到尽心学法，并融于法中同化法，是每个大法弟子都要正确面对而且回避不了的问题。师父在转法轮中教导我们，我们不能看表面的工具，得看它的实效。因此我体悟到，我们在学法时就确实存在一个实效的问题。这个实效不是指在同等时间内学得快而多，当然在尽心学的前提下，学得快而多是好事，而是在每天宝贵的有限的学法时间内，怎样达到最好的学法状态，并收到最大的学法实效。下面我就谈一谈这方面的认识。一、认清干扰学法的因素，并做到主意识强。每个大法弟子都想要在学法时能够真正静下心来学，都想达到最好的学法状态，并收到最大的学法实效。可是为什么有时却事与愿违做不到呢？我觉得是我们头脑中后天的观念与执着，包括思想业和在不同境界转生时所形成的后天因素与邪恶因素在干扰我们的主意识。我们大法修炼是主意识得功，我们练功时都知道要主意识明明白白的去练功，无论我们面对各种阶层各种年龄的世人，去讲清真相做好三退，还是参与整体配合负责技术以及从事资料点工作的同修，都是凭着正实大法的一颗心，主动的并且主意识高度清醒明明白白去做的。那么学法时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做到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环境都能主意识明明白白的高度清醒，并且受到最大的实效呢？我们要明确的认识到，那个让我们学法时思想不净的因素不是我们，我们要用强有力的主意识控制我们的大脑去排斥抑制它们。这个排斥抑制的过程也是清除它们的过程，同时把学的法清晰的明明白白的反映到大脑中。二、邪恶对我们的干扰迫害都是先从干扰学法入手。我们正实法的前提是学好法，邪恶因素对我们的干扰迫害也都是首先从干扰学法入手的。如果我们不重视学法，他们不仅让我们无法尽心学，甚至通过干扰逐渐的让我们忽视淡化学法，甚至最后偏离法。我觉得学法中出现的任何形式的干扰都是最严厉最邪恶的。目前仍然有一部分同修在学法时被干扰，比如学法时经常读错，思想走神溜号，以致读完后不知道自己读了什么，困倦甚至昏昏欲睡。上述干扰在一些同修中已经长期存在，有的学法组几乎所有的人都不同程度的存在，以致有的同修面对学法中的长期干扰非常困惑，已经不自觉地形成了一种无可奈何的消极状态，甚至已经习惯了只要一学法就思想走神困倦。学法不能流于形式，只要学就要求自己主意识高度清醒的学，即使时间很少只能学一节，也要收到学一节的实效并融于法中。真能做到，那么我们的一丝一念就会具有来源于大法的正念的威力。三、注重实效，不断提高。长期以来，我每天学法时那种全身心的熔炼于大法无边内涵与能量场中的感受和感悟，真的就是宇宙中最殊胜最美妙的荣耀。有时当师父在法上点醒我， 并悟到高一层的理时，能够感觉到从身体极微观粒子一直贯穿渗透到最表面粒子的强烈的震撼，以致此时提高后的我好像换了一个人，思维明澈纯净，身体清澈如洗。由于我注重学法的实效，所以我发正念和讲真相坐三退十的状态也非常好，并且基本没有干扰。通过交流，大家共同认识到，多数学法状态不好甚至被干扰的同修，并不是因为每天的学法时间和数量少，他们基本每天都能保证一定的学法时间，有时学法的量也很大，但是就是状态差，收获小，其根本原因就是心静不下来，没有收到实效，一味的追求数量和速度了。还有的同修觉得对转法轮的内容已经很熟悉了，因此在学转法轮时流于形式，带着熟悉的念头和记忆去通读，而且导致了读上一句时下一句也模糊的反映在大脑中。有时还有的同修由于主意识控制大脑不牢固，从而造成了读上句时不由自主的联想下一句，有的同修由于读的语速太快，从而造成了嘴读上句时眼睛已经去看下句了，有的同修把常人中一目十行的阅读方式和观念运用在学法中，上述状态表现都严重的影响了学法的实效。有的同修也认识到读法的速度不应太快，但却表示自己在读速很快时思想不走神溜号，如果读速缓慢时反而走神溜号。通过交流，大家共同认识到这是一种很不正确的学法状态，因为当读速很快时，主元神完全用读牢固地控制了大脑，此时既要读得快，读得流利和不出错，所以此时主元神完全集中在读上了，而不是集中在学上，而不是用静心学来控制大脑，这是用一种不正确的读的状态去掩盖了另一种不正确的走神溜号的状态。值得一提的是，通过在法上的深入交流，当上述被干扰的同修在法上认清了干扰的实质和自身存在的问题后，在学法时加强了主意识，并采用了缓慢的读速，虽然开始时走神溜号，但是同修不断地强化主意识，使读的每一句法都明确地反映到大脑中，经过难行能行的正邪大战，很快干扰越来越弱，直至消失。清除了干扰后的同修不但收到了静心学法的实效，而且整体提高的状态越来越好。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真心为别人好。修炼十年以来，现在的我才从心性上认识到自己有很多主观臆断，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别人，没有真正从别人的角度替别人着想，真正做到为别人好，才造成总觉得自己是好心没好报，再也不愿意管别人的闲事，自己图个清净省事，讲话交谈不论是和同修还是常人都不耐烦，总觉得高人一等。有次父亲对我说，你好像是觉得你修炼人就比我们常人高一等一样，而我还没有意识到，感到莫名其妙。我说我没有啊。父亲说，你言谈举止中就是这样的，动不动就是我们修炼人怎样。现在我才知道，我的心里真的是这样认为的，觉得常人很迷很败坏，不愿和他们交往，不想被不好的言谈思想所污染。其实这样把自己封闭起来，也失去了修炼的好环境。我有种习惯，一出门马上精神起来，认为有好的精神面貌，这样好讲真相，走路坐车都在发正念或背法，心里没有不好的念头，但一人独处就不行了，心里就消极悲观，有什么不好的念头都往外冒，这其实就是没有用正念对待自己，封闭自己造成的，也是对自我的执着呀。现在想起那些还没有走回来的同修，有很多也是执着面子或消极了，如果我们大家都没有指责他们，看不起他们的心，那么他们走回来的压力要小很多，谁不愿意回归温暖的家呢？虽然修炼是自己的事，有他们自己的原因，但我们是一个整体， 出现任何不正的因素都要找自己的原因，才不会被邪恶钻空子。其实出现任何的麻烦与矛盾，都是我们有漏被邪恶钻空子，从而达到干扰我们讲真相救人的目的。这么多年，对这一点我们都有了清醒的认识，但在现实中我们还是有糊涂的时候。我清楚地记得，我们有三个同修处于感情纠纷当中，三个人的感情结局都不太好。几年后，我想到这件事情时，真实地看到另外空间的邪恶给他们的头目汇报说，我让他们间隔开了，让他们互相不理睬，大意是这样的。当时我心里很叹息，多可惜啊，怎么就这样被利用了呢？他们都是很不错的年轻人，如果能配合好，将是多大的力量啊！可是到现在都没有完全和好。突然想到最近自己总是误解别人，而且别人找我解释时，我说话的语气还很不善，疑心、妒忌心、虚荣心、显示心、争斗心可不少，没办法去相信别人，而且还相信另外空间里听到的东西。其实，另外空间的东西听到什么、看到什么都不能动心，否则就会被邪恶利用。想起自己以前配合的同修，就是因为受不了我的语气，才不愿和我在一起的。如果我真心为别人好，这个语气就得改，否则再好的心别人接受不了，反而还把别人推出去了，这怎么是好呢？看了正念对待同修、正念对待自己一文后，心里颇有同感。记得一年多前，和一个同修偶然谈到一个很早被所谓转化的人，另一个同修很惋惜地说，修了那么久还这样。我说我相信他，我看到他曾经走过的路，我相信师父一定会管他，他一定能走回来的。一年多后，他的一个亲戚重病后，因为相信大法好而病愈，并且开始修炼。经过这件事后，他也重新开始修炼。他还说自己以前做得不好，觉得很不好意思，说来也就是要面子，怕被别人瞧不起。你看他们的顾虑就是这个。想想我们平时对任何人都应该用正念对待，多多的为别人着想，减少别人得法修行的障碍，证实大法。想到这里心里很感慨，我心里又充满了信心，如果真心为了众生好，我们就应该精进不停，练好功，学好法，做好三件事，这样我们一定能救更多的人。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内修内找中也谈安全与协调。看了同修文章安全与协调，深有感触，也想就这个话题从另一层面谈一谈目前自己意识到的一些整体协调中应注意的几个安全问题，以便大家更稳妥地走好这修炼路上的最后一步。一，从整体角度上谈安全。我们的修炼环境处在一个市的县区，有30多个乡镇，隔一段时间协调人会互相切磋，由于人员控制的不太多，且都是主要协调人，所以这两年来一直运作的比较好，对整体的协调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贯穿下来，以片为基点，我所在片约7-8个乡，也隔一段时间有一次切磋交流，也确在比学比修，对带动更多的同修走出来做好三件事上起到了很好的协调作用。但我们的修炼中，在内修内找中也要不断的归正，弥补漏洞，这也是整体修炼的一部分。而每次会后既定下的下一次切磋会的时间和地点，虽然尽量控制了知情人，但作为已经形成了一个特定的规律而存在，没有做到大道无形，毕竟是一个安全上的隐患，这就是漏洞，这是其一。其二是多次切磋地点定在做资料的同修家，也就是资料点，这是一个绝不能再忽视和再犯的错误。环境再宽松，我们也永远不要忘记血的教训和师尊的告诫，对同修负责，对资料点负责，也是对整体负责。如果真的找不到合适的地点，这个切磋会宁可不开，也不能与资料点同处一室。一般来讲，切磋会的时间和地点 是由协调人来定的，在谁家合适，为什么定在做资料同修家，这就是现在大陆还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也是有待整体提高、整体升华的问题。因为到目前为止，很多主要的协调人都是身兼数职，也就是说，协调人既要担负着一个乡或一个片的整体协调，也要承担做资料，甚至还要教技术或更多。因为这些走在前面的同修，或是很早就参与了做资料，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到现在，或是经历了邪恶多次残酷迫害、重重磨难，坚定不移地走了过来，在正实法的路上被正法需要推到了这个位置上。他们不是以自己的要求和喜好在选择要干什么、不要干什么，而是师父要怎样做就怎样做，正实法需要自己干什么就干什么，都在自己所在的环境中实践着自己亿万年前的誓约，正实着大法，救度着众生，走在住师世间行的正法路上。但也带来一个相应的问题，就是当整体和个人之间需要协调时怎么办？换句话说，比如学法点在谁家合适，切磋会在谁家合适，当整体心性没跟上时，当同修眼睛都盯着协调人时，协调人怎么办？为了整体的提高，协调同修是会做到舍去自己圆融整体的，但协调同修要承担着多大的压力，你们知道吗？不光是来自这个空间的，这个空间的漏洞与把柄对应着另外空间邪恶的虎视眈眈与量的聚集。虽然有同修的正念正行和师尊的慈悲呵护，可我们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就不该为同修承担一份压力，让师父少一份操劳吗？同修啊，不是指责啊，只是一想到师父为我们不能知道的更多的操劳与呵护，心中就很感动，泪水就悄然而下，就想对同修说，同修啊，让我们精进起来，开创出自己学法修炼的环境。同修家好的环境，那不也是同修自己开创的吗？那不也是我们要修的过程吗？谁家合适，谁家都合适。当达到无脉无血时，还能有邪恶的存在吗？二，从整体角度上谈协调。在学师尊2005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时，师尊在回答学员提问时讲了这样一段法，负责人实际上是协调人，能叫更多有能力的人参与，这才是关键。你自己一个人能起多大作用呢？整体上都能起作用，那才是负责人做得好。负责人自己做得挺好，你做得挺好只是一个学员做好，那就做一个普通学员好了。关键是负责人的责任呢，得起到这个作用啊。再说一个问题，各地负责人必须放手，大事小事都得管的作风，各地充分发挥地区学员主动正实法的事，要支持不要限制，除非经常走极端的之外，老的大法弟子都成熟了，他们都在走自己圆满的路，要清楚。学了师尊这段法，才知道自己法学的太少，协调人当的也很差劲，师父早在05年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做了，到今日才稍微明白了一点法理。前几日和一个协调人切磋时，他也悟到我们已经在障碍着同修了，深有同感。因为我们的大小事一起抓，也助长了同修的崇拜心、依赖心，也有意无意地滋养了个别协调人的显示心、自以为是和在同修之上的心。此时才悟到，不是同修做得不好，是我们协调人做得还不够好，辜负了师父的重托和同修的期盼。协调人一定不要被众多的事物捆绑住，一定要放手。当然不是就什么都不做了，什么都不管了，在修好自己的同时，引导同修多学法才是关键，能叫更多有能力的人参与，这才是关键，才是协调人的责任。三，内修内找中谈修口。第378期明慧周刊同修文章安全与协调中，同修已谈到了由于环境的宽松，同修放松了安全的意识，随意谈及资料点的事。在同一期大陆综合中也刊登了提醒同修注意修口。我再次谈及这个问题，由于师父正法进程的推进和同修们坚持不懈的讲清真相，明白真相的人多了，我们也能感受到环境真的宽松了，不知不觉就放松了安全意识，主意识放松了， 嘴上的门把的就不牢了。有些同修相处多了，彼此很熟，或心照不宣的也都知道谁在做什么，或有些是技术上的询问与沟通，但有些事是绝不能在公开场合去说去谈论的，尤其是在切磋会上绝不能涉及任何有关资料点的半点话题。记得一个协调人多次在切磋会上叫应了我说，谁谁你把什么什么事上网曝光吧，哪件哪件事发往明慧网了吗？有答复了吗？我答也不是，不答也不是，心想这不是把上网点资料点公开化了吗？参加切磋会的同修人很多，心性在不同层次上，怎能这样做呢？心里不免很不平衡。但我知道事情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尤其是不断的发生在我身上，一定是我有哪颗应该去的心。想到此不平衡的心怨心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赶快静心学法向内找，找到了该去的心一大堆，原来是我有不注意安全的心，尤其在自己比较信任的同修面前有意无意的就说了不该说的话，这是小范围的。再找也是在一次切磋会后，我就是和这位协调人在谈论神韵光盘母盘的质量问题，但身边还有少数同修。想到此我惊醒了，为什么在残酷的环境下我们能紧绷着安全的这根弦？为什么环境宽松了，我们的心也跟着放松了？有意无意的就不注意修口了，就这个有意无意和不经意为什么会被我们忽视？这就是平时没有注意修自己的一丝一念，在我们的空间场中留下了它赖以留存的空间，而且在背后支撑它的不仅仅是修炼状态的松懈，还有显示心。就像师尊说的，我们有许多学员因为在常忍中修炼，有许多心放不下，有许多心已经形成自然了，他自己察觉不到，这种显示心理处处都能体现出来，在做好事上也能体现出来显示心理。转法轮，弟子愧对师尊，不知我们的不理智又给师父平添了多少烦恼。师父在转大法轮正大穷的同时，还要操劳平衡由于我们不注意修口而带来的另外空间的干扰和人间表面的麻烦。显示心，我今日找到了你，既是修去你之时，有什么可显示的？作为一个修炼人，修得好的那部分是在大法中熔炼的更新的生命，智慧是师父给的，是因为你要证实法，你能证实法才给的，来源于正法修炼。而还没修干净的久远历史中遗留的旧宇宙生命未思未我的顽固观念还枕带归正。我深深地体悟到，没有师父的一路呵护，就没有弟子今天。师恩难报，弟子唯有不断精进，才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和众生的期望。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理性与成熟。首先说一下自己对理性与成熟的认识。理性就是对法理本性的认识，真正知道法是什么，做事的基点是为他的，是不执着自我的。而感性和理性是对立的，在问题的处理上是唯私的，是执着名利情的。而修炼就是不断的发现，不断的去掉人性的过程，也就是对事物的看法去掉感性的，用在大法中修出的正念与智慧，从而达到理性认识。那成熟就是从大法中修出来的智慧如意的运用，能够走正师父安排的路，不断的学法，不断的洗净自己，不断的查找修炼中的不足，放下自我，救度众生，成为一个真正的大法徒。我觉得这就是成熟。为什么要谈这些体会呢？前几天有个同修被非法抓起来了，在我心里他是一个正念很强法理很清晰的大法弟子，在正式法中吃了很多苦，可是他为什么会出这种事情呢？由此想到，大法弟子为什么会被迫害呢？有以下几点认识。一个就是强烈的证实自己，忽视了安全问题。这个同修打电话，经常手机和手机对打，有时我俩相互对打，其实这种行为是不站在法上的，一旦要被邪恶监控，
一个出了问题，一连连一片，这是不理智的表现。再一个，我想说，无论谁在政事法中做了什么，事情有多大，影响面有多大，都不要去崇拜，去恭维他，要以法为师。而且修炼中不符合法的行为，看到了一定要善意地指出来，这是对同修真正的负责。追求轰轰烈烈，那是执着，如果没有这颗人心，会觉得那是他自己曾经立下的誓言，那是正是法需要的。还有一点，就是根本的执着不去，也会被邪恶钻空子，一只手抓着人不放，另一只手抓着佛不放，你到底要哪个？越到最后标准越高，你固守什么，邪恶就加强什么，他恨不得一下子把你拽下来。根本执着不去，是被邪恶迫害的最大借口。另外就是做了不符合大法弟子身份的事情，比如男女关系问题，色心不去，没有把握住自己。再有一点，就是资金管理上出了问题，占用大法弟子做资料的钱。以上几点都不是修炼人的行为，才成为邪恶迫害的对象。虽然有旧势力的存在，但是我们能在法中走正，他就没招。谈出这些，就是希望我们都能珍惜与师父同在、与正法同在的万古机缘。虽然修炼的路很窄，但是只要学好法，就一定能走正。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营口地区大法弟子的文章，被非法关押的经历不值得显示。我曾被恶警绑架到监狱，非法关押了3年，出来后经常会有关心的人询问一些详细情况。每次讲到事发经过时，自己大多都是津津乐道地讲给他们，表面上是在叙述事情经过，可是内心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此时是抱着一种很强的显示心。不但没觉得被邪恶关押是一种耻辱，反而在内心有一种很微妙的坦然的感觉。现在才知道这种不正常的心理是自己看了某个预言中说大法弟子在此时会面临牢狱之苦，却没有意识到当时的这个想法正是符合了旧势力安排的路，没有做到一丝一念都要符合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要求，全盘否定旧势力。记得在监狱被非法关押期间，有位老年同修说，某些同修讲真相工作做了那么多，怎么也出事了？我马上说，要是在家待着什么都不做，肯定不会出事。话说的好像挺有说服力，可当时的内心却在觉得自己是做得好，做得多才会出事的，有一种证实自己的强大显示心理。已经在难中了，还没有认清自己那强烈的显示心正是邪恶钻空子的地方，没有找出自己哪方面有漏洞，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才会造成这么大的损失。记得在数天前听到甲乙两同修的一段话，才让我真正认识到此种心理的可怕性。当时是甲同修给乙同修纠正练功动作后，乙同修介绍说自己从1999年以来都在做，曾被邪恶3次关押，一共在监狱待了7年。第二天甲同修来跟我讲，听说乙同修挺了不起啊，3次一共7年呢，去年才从鞍山监狱回来，曾经在好几个监狱都待过呢。我当时就感觉他说这话不对劲儿，也没有及时纠正他。直到几天后听到乙同修被绑架了，过后我又想，乙同修会不会是因为这方面的认识不清，又轻易的被邪物的人带动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呢？因为当时有同修不注重做3件事，经常怀揣2本没改字的大圆满法， 去几个地区给同修纠正练功动作，在其中加进了很多自己的东西，更多的是证实自己，过程中起了很多心。有同修和他说，不要干扰大家做三件事，师父本人还在，交工录像还有的情况下给同修提醒一下就行了，他不接受，还强调说是师父点化他叫做的，其他同修只好不配合他，可是到乙同修那儿却得到了很多配合。我就想乙同修是否没有认清自己被多次迫害的原因，没更深的向内找，纠正自己出偏的思想。直到今日听说乙同修被邪恶转移到别的地方加重迫害，我很痛心，深知自身存在漏洞，自己又没意识到，又没得到同修的及时纠正，就会被旧势力间隔的礼法越来越远，直到遭迫害。到这时自己还是认识不到，就是同修在努力的用尽各种方式营救，而自己内心不动，什么也改变不了。所以我想乙同修又一次遭到迫害，是否和他存在上述的这种心理有关呢？所以在此提醒曾被非法关押过的大法弟子，不要有上述这种心理，更不要把曾经遭到迫害过的经历带有显示心的讲给其他人，那不是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修炼道路，是自己有漏洞被旧势力抓到了迫害的把柄造成的，也不是大法弟子修炼非得到监狱走一趟才会放下执着。没有旧势力的存在，大法弟子同样会圆满。我们是师父的弟子，其他安排都不要，不承认，就走师父给弟子安排的修炼正法之路，圆满随师还。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北美大法弟子的文章。营救同修的目的和基点不单是为了救度公检法。看到大陆同修被绑架迫害的消息，我总是感到非常心痛。每当有同修被迫害，当地学员都尽力营救，给公检法人员讲真相。但是一些参与营救的同修似乎有这样一种观点，就是营救同修只是表面现象，真正的目的是通过营救同修救度公检法的人员，包括参与迫害的恶人和恶警。就这一点，我想与同修交流。我们反迫害是为了救度众生，大陆十几亿的民众都是需要我们救度的众生，比起那些参与迫害的公检法的恶人恶警，大陆普通民众更值得我们救度。而比起众生和公检法，我们的同修更是无比的尊贵。和这十几亿的广大民众相比，如果把目光过于集中在公检法的人身上，我们的目光就太局限了，太短浅了。营救同修就是营救同修，让公检法人员明白真相只是营救同修这个过程的自然表现，而不是营救同修的目的和基点。把救度公检法作为营救同修的目的和基点，我们太轻贱我们宝贵的同修了。我认为营救同修本身就是目的，就是基点。其实大法弟子不应该被迫害，这是旧势力安排的，我们把同修营救出来，这本身就是在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在清除邪恶。其二，如果把同修营救出来，这个同修重新汇入正法洪流，向民众讲真相，这可以救度多少众生啊。当然我们在营救过程中会按照大法去做，而不是以人的手段和人心去营救。还有，有的同修太强调对公检法人员的慈悲了，甚至对恶警这个词都感到很刺眼。参与迫害，参与行恶的警察不是恶警是什么？不管参与的程度深浅，不管主动参与还是身不由己，只要参与作恶都是恶警的角色。什么叫身不由己？什么叫不得已？这些都是在为犯罪找借口。我们指出他们的恶，这就是真。我们责令他们停止作恶，这就是善。我们怎么能去理解他们的身不由己呢？我们怎么能去宽容他们的不得已呢？这不就是理解犯罪吗？这不就是宽容犯罪吗？我们理解他们的身不由己和不得已，我们把被迫害的同修摆在哪里？我们把大法摆在哪里？我们指出他们的恶，也是告诉他们真相，惊醒他们，救度他们的第一步。什么是慈悲？慈悲是上对下，尊对卑的。慈悲和威严是同在的，我们在姿态上可以谦虚些，但是我们是师父的弟子，我们也要知道大法弟子的尊贵， 奴颜婢膝不是慈悲，逆来顺受不是慈悲，让恶警说我们好也不是慈悲。当年有学员给打自己的警察擦汗，类似的做法我们不应再重复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在正法修炼的路上走得更好。99年720，恶党开始公开迫害大法，我与丈夫两次进京上访，和全国大法弟子一样，希望中共了解法轮大法的真实情况，改变对大法的敌视态度和错误政策。我们在第二次上访时被北京恶警非法抓捕后，又被当地恶警抓回，丈夫遭非法劳教迫害，因孩子只有4个月大，他们只好放我回家。这里我想和大家交流一下这些年来在正法修炼中的一些体会。讲真相，正实法中不忘修自己。那时我们地区许多同修因进京正实法被迫害，有的被非法关押，有的被劳教，剩下的同修有不少在家不敢走出来了。为了正实大法，让世人明白大法被迫害的真相，我与几个同修开始用各种形式向世人讲真相。开始我们没有真相资料，我就从市场上买来气球，把它们都吹起来，写上法轮大法好，还师父清白，真善人，法轮功千古奇冤等等。白天吹好，晚上出去到处放，下雪时我们就插在雪堆上。刚开始做有怕心，有一次半夜12点以后，我与一位同修做好2大袋子气球，准备往市中心一条河里放。路上他抱着我的小孩，我背着2大袋子吹好的气球，虽然不重，但是像座小山一样。走到半路上，孩子要找我，我就把气球袋子给了同修。我接过了孩子，过后他对我说，背着那么多气球在路上走，还要放到河里，那心吓得疼了3天，但我们没有退缩。我们还将做好的气球支援给周边的地区，先吹好气球，写上真相标语，再放了气包装好，让同修带回自己的地区发。有时带着孩子在楼区墙上或街道适当的地方喷法轮大法真相标语，有时趁孩子睡着后我自己出来喷真相标语，有时和同修一起出去喷。记得一次，我在喷完法轮功千古奇冤，还法轮大法清白真相标语后，身体感觉非常轻松美妙，心里有说不出的愉悦。在讲真相中，自己的心性也会得到提高，因为总会不断地暴露出自己的一些人心。一次与一位年轻同修一块去楼道发真相资料，我抱着孩子在楼道里上下来去的发放资料，发了一阵子后，发现那位同修并没有上他该去的楼里发，只在楼下东张西望的，偶尔在别人的自行车筐里放上一份。我心中对他有些不满，心想，我抱着孩子上楼下楼的发，你却不和我一块儿发完回家。过后我把心中的不满和另一位同修说了，还觉得自己对。同修说，你俩心性不一样，他或许是害怕才不敢上楼的。是啊，我怎么没体谅到这一点呢？我记起一个老年同修给我说了这么一件事，大法被迫害不久，有一次他到同修家，大家正在分真相条幅，这个拿5个，那个拿10条，他自己并不想拿，但碍于面子怕被别人说，就鼓起勇气拿了2条回家了。到家后就上床躺下了，那时别说出去挂条幅，即使放在家里都还害怕呢。老同修说的这件事对我启发很大，很多时候我忽视了同修的承受能力，为了让大家都走出来正实法，在分发资料时经常不问同修想不想要，要多少，而是按自己的意图多给同修。记得有一次我冒着雨给同修送去了真相资料，同修当即就说我给他的资料太多，叫我拿回去一些。我心里对同修就有些不满，忘了每个人的心性和具体条件的不同。通过这件事，我学会了向内找，知道了该体谅同修。在以后给同修送资料时，同修要多少就送多少，不
不给同修造成心理负担。去掉母子情，2001年流离失所的同修组建了资料点，除了供应本地资料外，还给周边地区一些见不到真相的同修提供资料。我每次看到有的项目缺少人手时，我就顶上。当时孩子刚过完一周岁生日，我狠了狠心给孩子断了奶，因我父母都是近80岁的人，无能力照看孩子。而婆婆公公因受邪恶谎言蒙蔽较深，对大法不理解，尤其是我丈夫被非法劳教后，更是对大法产生抵触，不给我看孩子。而托儿所一般都不收这么小的孩子，最小也得2岁才收。我就请同修帮我打听哪里有看一周岁小孩的托儿所，最后终于找到一家。当时尽管我没有工作没有收入，但并没有过多的考虑自己的生活及孩子入托的费用，只想到应该把大法的需要放在第一位。结果师父都给安排得很好，有时我娘家姐妹给一些钱，公公那边也时常给钱，一开始给200元，后来逐渐增多，日子虽然清苦，但也一直有钱用。我记得送孩子入托儿所的那天，正好是全球大法弟子发正念的第一天。6月10日，我把孩子送托儿所时，有的支持，有的反对。有一位老年同修因为疼孩子小不会吃饭，掉下了眼泪。我说，大姨，我们地区这么多大法弟子被绑架了，关押的关押，劳教的劳教，有的还被迫害死了，我们这些在家的同修就应该站出来揭露邪恶，讲清真相。我带着孩子不方便，做不了更多的事，孩子入托了，我白天就有宽裕的时间做正实法的事情。大姨流着泪默默地点头，我知道这也是让我去掉对孩子的情的一关。孩子未出生就跟着我去北京正实大法，4个月时我又带他去北京天安门广场喊法轮大法好。我抱着他被恶警凶狠地一脚踹倒在押送我们的大公共汽车的车梯上。自他出生，我每天都放师父的讲法录音给他听，我知道他降生在我家就是来得法的。我经常带他出去讲真相。孩子刚会说话时，有一次他发烧，烧得迷迷糊糊的，一动也不动，我给他听师父讲法，他睡着了。我感觉这样对师父不尊敬，就把录音机关了。没想到他却说听法听法，我就再给他听，这样反复好多次。说真的，对孩子的情不是说放就放下的，这个情反出来时心里真的是很难受。看见别人对的孩子真是像宝贝一样，可他刚4个月大的时候就和他爸爸分离，没有得到父爱，感觉对不起他，欠了孩子太多。每当我把心放下的时候，在我决定白天把孩子送托儿所的那段时间，真是感到师父在推着我往前走，根本没有担心孩子在托儿所能不能吃饱的这类问题。去怕心，安全人员明白了真相。有一次我到居民楼发真相资料，发完一个单元出来，看见没有人出入，就进了另一个单元，走到3楼就听到有人说话，我以为是楼上有人下楼，就没有往上走。楼下的人大声说，干什么的，下来。这时我才知道他是在说我。我下到2楼，看到传达室的保安手指着门上的一份真相资料，气呼呼地问，这是谁发的，你找谁？当时我心态非常平静，心想这就是我应该救度的生命，不能错过机会，就大大方方地说，大叔，是我发的，我这里还有一本小册子送给您，为了您和您家人的安全，请您了解法轮功真相。听我的口气这么平和，大叔态度马上有了转变，用双手哆嗦着接过我递给他的小册子，脸上已没有了刚才的严厉。我又说，大叔，我发传单是为了救度被谎言欺骗了的世人。前几个月咱们地区有一大法弟子某某发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世人举报，在拘留所被那些恶警活活打死了，她家里留下了80多岁的婆婆和女儿无人照顾，她的丈夫也只因发了几张传单被劳教3年。电视上演的关于法轮功的事全是骗人的， 江某某害了多少无辜的善良百姓啊！我真心希望您能明白真相，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大叔的声音有些颤抖，连声说：“好，好，好。”他拿着真相资料的手不停地颤抖着。我看到了一个生命对真相的渴望。说着话，大叔和我走到了门外，并目送我走远。这时我体会到，当我们怀着慈悲的心，完全为了别人好的时候，对方就会被正的场包围，一切不正的因素就会被化解。师父说，因为大法弟子发出的纯正的这个场啊，会消除人所有思想意识中不好的东西，纯正的场就解体它，解体人意识中一切不正的东西。这就是救度与慈悲的另一种体现，人意识中不好的一切都给他解体没了，他就剩下单纯的思想意识的时候，人就会认同正的、善的，他不就同化了吗？选自2003年美中法会讲法。挂真相喇叭。为了更进一步向世人讲清真相，我们制作了播放真相的高音喇叭，悬挂到居民区、繁华地带、劳教所等人多的地方播放真相消息。有一次，我想在一个居民区楼顶挂喇叭，白天我去寻找上楼顶的通道，但思想中有顾虑，那么高我能不能上去，怎么上去啊？到那儿一看，可巧楼道那里不知道为何放有一把梯子，看了梯子的长度，正好能搭到第一级爬梯，我想这正是师父在帮助我。我告诉自己，我一定能上去。晚上发完12点正念后，我提着喇叭来到我白天看好的位置，楼道里一片漆黑，我蹑手蹑脚地走到楼梯口，把梯子架好，很顺利地就爬上去了，把喇叭安装好了。在我下楼顶时，找不到下楼顶地方了，好不容易找到了，往下一看，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清，心里开始有些发慌，脚怎么也踩不到爬梯上。我在心里求师父帮助我，结果我顺利下来，可回忆一下自己是如何下来的，竟怎么也搞不明白自己到底怎么下来的。几个小时后，高音喇叭播放出悠扬的大法音乐和真相录音，穿破黑暗，送入了千家万户，帮助丈夫走出邪物中修自己。丈夫在邪恶的劳教所被洗脑，所谓的转化，并且中毒很深。说实在的，他在被非法劳教期间，虽然我一个人带着孩子，但我没有感到累，心里充满了正信，乐观地克服着重重困难。可丈夫从劳教所回来后，面对严重邪物的他，心中感到苦不堪言。为了让他早日醒悟过来，我就利用一切机会放师父的讲法、大法真相广播等，恨不得一下子把他扭转过来，可他仍抱着那些垃圾不放。我又运用智慧让他给我读法，我对他说，你走了这2年多，我没时间学法，现在你回来了，我哄着孩子，你给我读法听。丈夫原本就是个很诚实的人，他为了让我高兴，也就给我读。我期望通过这种形式让大法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他，可还是不见效。我多次与他交流，他那种高高在上、不屑一顾的神情深深地刺痛着我。许多同修也来和他交流，可以说费尽了心思，用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可他始终固守着他的邪物理论不肯改变。每听到他说的那套邪物歪理，我就不愿听，时常发火和他争吵。这种状态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感到日子过得真苦。当我静下心的时候，我在痛苦中思索着，丈夫的状态为什么一直不改变。我开始反思自己，我和丈夫自从相识就很投缘，彼此感到数世前就认识，对丈夫的情很重。我在心里问自己，你来在这世上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被情带动着走不出人来？我一定要放下这个情。当我真的放下对丈夫的人中的情时，我找到了自己更多的人心。自己只执着于让他尽快转变过来这个结果，他如不能醒悟过来，别的同修可能就会说我、笑话我修得不好。在同修中有很重的求名心，抱着有求之心，希望同修多来和丈夫交流， 向外求的心很重，但因同修对丈夫有戒心，怕被丈夫举报，每次达不到想达到的效果就匆匆走了。我虽然没有说出来，但心里对同修有不满。同修中有人看他邪物的状态，开始怀疑他，捎话叫我不要领着他到别的同修家里去交流，怕他是隐藏下来的特务。出于安全考虑，他们也减少了与我的往来，并让我停止做大法的工作，因此我产生了急躁怨恨的心。当我找到这些心的时候，正好师父在2003年美中法会讲法发表了。师父说，是因为我们的场不纯不正，不能起到救度众生、挽救生命的作用，不能震慑邪恶，那不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吗？师父的话深深地打到我脑海里，我必须先修正自己，改变自己，不能让另外空间的邪恶再钻我心性上的空子。真的是这样，当我自己很多不正的想法转变了，丈夫随即就醒悟过来，他明白过来后十分痛悔自己的所作所为，抓紧时间学法，提高得很快。他还主动和附近及老家被邪恶洗脑但还没有清醒过来的同修交流，通过丈夫的现身说法及法上的交流，他们不少人也醒悟了。从这件事，我深刻地认识到，碰到任何事情都要找自己的原因，在自己的心性上下功夫，只要找对了自己的执着的那颗心，事情马上就会有转机。推广家庭资料点，有一次和另一个地区的同修交流我们地区资料不足不能及时发放的问题，同修提醒说，明慧网早就建议我们建立家庭资料点，让资料点遍地开花，我们那边的家庭资料点早已独立了，你可以和那边的几个协调人商议一下推广家庭资料点啊。同修的话点醒了我，我找到当地同修交流了我的想法，同时也谈了大法资料点多次出事的原因。流离在外的同修负责的大资料点负担太重，他们长期忙于大法的工作，没时间静心学法，而学法是走好修炼路的根本保证，而且我们应该走出一条自己修炼的路来，不要老是依靠他们。同修都非常理解并痛快地答应了各自在自己家中建立小型家庭资料点。我知道是因为师父的正法进程推到这一步了，同修也认识上来了。在组建家庭资料点过程中，同修们各自都克服了很多困难，但最后逐渐都达到了真正的独立运作，我感到非常高兴。我知道都是师父在帮着我做，否则我能做了什么？我只是有这个愿望，而真正那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修去旧观念，做好面对面讲真相，随着正法的进程，资料点的遍地开花，大家都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我以前因为忙于别的正式大法事情，很少出去讲真相，看到很多同修每天都出去面对面讲，我自己在这方面做得很差，心里也很着急，没有做好，其实是我自己的旧观念在阻挡着我。我总觉得和陌生人讲话很困难，有时候即使给人讲，讲了半天也没劝退人家，头脑中还用后天观念对被劝的对方评价一番，找别人的不是。后来我觉得必须要突破这个障碍，就找到了一位面对面讲真相比较好的老年同修，和他一块儿出去讲真相，现场跟他学习讲真相的方法和经验。我发现同修对人非常热心，很自然就能和别人搭上话了，而且见到什么人就知道说什么样的话，很会切入主题。我跟他谈了半个小时后茅塞顿开，马上就明白该如何讲了，于是我开始独立讲，不一会儿就劝退了三人，我的信心大增。我知道是因为我有了要面对面讲真相这个愿望，师父就在帮我。当晚回家后，我约丈夫晚上一起出去讲三退，丈夫发正念，我劝退，讲过的人基本上都退了。从那天开始，我也把讲真相融入到生活中，利用接触世人的一切机会见机行事，给人讲真相。我把我学到的经验和身边的同修交流，回农村老家和村里同修做了交流，他们都受到了启发。老家一位同修原来怕心很重，讲真相怕被丈夫、儿子、儿媳等家人知道， 被别人举报等。通过和他交流后，他去邻居家聊了一会儿，就劝退了十多人。讲真相突破后，他信心大增，发正念也不迷糊了。后来他把自己全家人都劝退了。回想自己走过的修炼道路，一个很深的体悟就是，学好法是做好三件事的根本保障。自己这些年来一直干着协调工作，事情比较多，但我对自己的学法要求比较严，每天学转法轮一般都不少于两讲，自己所以能比较平稳地走过来，这是根本的一条。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以下几篇文章对劝三退的一点认识。师父看护我发真相资料，投稿前请务必复查稿件，给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同修的建议。首先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对劝三退的一点认识。自从九平问世后，我在面对面讲真相时，一般都从共产邪党的邪恶与善恶有报的角度去讲，对于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则是一笔带过，或者干脆不提，认为这样既达到了救人的效果，又不暴露自己的身份。直到前一段劝同事三退时，我发现了这样做存在的问题。四川汶川地震发生后，我悟到这是在给众生得救创造机会，便常常用这一话题为素材讲共产邪党知情不报，只保自己的核基地、军工厂，而不顾及百姓生命财产安全，更有希望小学建设的腐败而造成的上万学生死亡的惨剧，然后讲三退可以躲避频繁出现的天灾人祸。这样先后有十位同事退出了邪党组织，但是有一次午休时聊起法轮功时，有一位已经三退的同事却说了一些大法不好的话，这对我触动很大。一个不认可大法的生命就算退出了邪党，那么在未来宇宙中又有怎样的位置呢？我悟道，其实我们做三退传九评，其目的是为了让那些执迷邪党而不听真相人能够听真相，能够知道法轮功是正的，是被迫害的，从而认识到大法的好而得救，同时抹去邪党的印记，拥有美好的未来。同时自己这颗自我保护的私心也是必须要舍去的，向内一找，自己为何不去重点讲法轮功的真实情况，是不相信别人会接受，怕自己被迫害，贪图安逸，做事追求结果，认为只要对方同意三退了就被救度了。劝三退其实是在正视法啊，让生命真正知道大法的美好，才能真正的被救度，而做好这一切都是以自身的修炼为前提的。纯善没有自我，才能打动人心，使人真正得救，同时自己也才能真正的安全。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为什么会出现，都是自己不重视学法，而造成执着心长期不去，不能达到法的要求。现在我已经开始背法，虽然刚刚背完转法轮第一讲的第一节，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但是自身的状态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觉得平时有了一颗祥和的心态，走在路上遇到的人没有机会讲真相，我就发一念，清除他们另外空间的邪灵因素，记住真善人好，早日退出邪党，选择美好未来。路过邪党的办事机构、派出所、居委会等，也发正念清理那里的邪恶因素。遇到机会讲真相时，我做到心态平和地讲，同时发正念，效果很好。有一次讲大法真相时，人家问我说，你是不是练法轮功的？我心里很稳地说，是。他说，觉得怎么样？我说，挺好的。最后他高兴地三退了，我也很高兴，因为他是真的明白了。通过这个教训，我觉得师父说的怎么那么对，一定要重视学法，当学法好的时候，三件事才能从根本上有保证。今后我一定努力学法背法，真正融于法中，也希望和我有同样问题的同修引以为戒，少走弯路。
听众朋友，
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9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